这个应该很熟啊，我们唱的好像还没唱出这味道啊。我们这样，我们把第一节和第四节我们再唱一下，好吧？速度稍微快一点啊，速度稍微快一点点，来。哦，主耶稣的新喜乐，因你为我们的坎坷，先知已经过去，你的工作都已得胜，你拯救世的香气成，被神荣耀高举。祝你快乐，我们也乐，因你的声我们唱歌，因为你我合一，现今在此受苦人劳，何等欢喜当我想到，宝座是属于你。再唱另外一首203首，唯有耶稣是我题目。这首歌我们想应该也很熟啊，我们一起来唱。唯有耶稣是我题目，我的信是
唯有耶稣。
我们歌颂这耶稣，他是救主生命大夫，他是君王建国度。第五节，弟兄们，是他赐下无心间，哦主求你使我得以充满神灵长生间
起来，
唯有耶稣，又是耶稣，我们歌
在属灵世上啊，这个 Jesus only， 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啊。若是我们能够把我们生命的整个焦点都集中在主的身上，我想在我们生活中所遭遇一切所有的事和一切所有的问题，都会有确定的答案，并且呢，我们能不被这些事物所困住。也没有一件事物能搅扰我们，所以这首诗歌的作者啊，他这个讲到 Jesus only 啊，这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有时候跟随主年日久了之后呢，好像世界的事情当然很多啊，就是在教会里面很多事情也是这个那个的，很多东西就吸引了我们的眼目，所以我觉得这些诗歌都是提醒我们应当把注意力整个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才是一切所有事物的关键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多把主注意力摆在主的身上，我想他这里当然他叫你注视主耶稣，你看这里面内容很丰富啊。当我们能把我们的注意力摆在主身上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更释放、更自由、更安息啊。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呢被其他的事物吸去了，结果我们不能注意在主的身上，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好像难处就比较多啊。所以大卫在诗篇十六篇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啊，这是真的。年日越久你越会感觉到，不管什么东西，就是最好的属灵经历，一些属灵的工作，什么时候你把注意力从主身上一转到这些事物上去的时候，立刻你的愁苦就加增啊！所以我觉得大卫在那里的提醒是非常宝贵，我觉得这多年来啊，这句话一直也是在我个人的这个生活侍奉里面常常提起啊。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求主保守我们啊，能够把注意力专一的摆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绝不容许在主与我之间还有任何的人事物啊能够借在其中的啊，所以我们不能把我们心中的地位给主之外任何的人事物，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主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 这个是主救了我们啊，所以我们的开头的时候我们都是把注意力摆在主身上，但是有时候年日久了之后，逐渐的我们就会知识多了，经验多了，这个外面的活动多的时候，我们注意力就会从主身上慢慢的转移了。所以这首诗歌是很好的一个题目，很好的提醒啊，唯有耶稣是我的题目啊，是我的 message 啊，或者更好的副歌就是说 Jesus only 啊， Jesus ever， Jesus all in all we sing 啊，所以我想你得着主，你得着救主，对吧？你得着主就是生命，你得着主就是大夫，你得着主他就是你的君王。所以我想我们必须对我们的主有更深的经历。所以多年来我们常常提醒弟兄姊妹，我们需要 focus on Christ， 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他一定应该有个焦点啊。我们像你要读圣经，像保罗这样的人，从前他是这个世界上的犹太教里面这些雄心大志很多东西，但到最后呢，我们看见是大马士路上一次的遇见主，他整个人被主吸引了。从那天开始起，他就是真是这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他没有别的事物了。当我们读他的书信的时候，我们觉得他的这个认识多么的广泛啊，这个属灵经历多么的丰富。但是呢，你读保罗的书信的每一封书信，几乎都是从主耶稣基督这个思想这个意念中进来的啊。你读腓立比书啊，你读以弗所书，读哥罗西书，甚至你读这个哥林多的书信的时候，你看见保罗每一样事物都连于基督，他每一样事物都透过基督，所以他的人生呢，他是一个透过基督看到一切的一个人生，不仅个人的生活、个人的生命，连整个教会的光景也是这样，他透过基督啊。所以 Sparks 就告诉我们说啊，他说保罗怎么样能应付哥林多教会这种光景呢？他是透过难处看见基督，哎，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很多的情况，你说生活中的难处、教会中的难处、家庭的难处，我们的眼只看见难处，看不见主啊，那你就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保罗为着哥林多的教会，他还能感谢。为什么呢？因为他透过哥林多教会看见背后的主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属灵生活上也是一样，我们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焦点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基督是主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经历啊，不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基督是主，主啊，有你就够了，是吧？像 Miss Barber 所说的，有你就够了啊！你是我的一切，我在地上所有一切就是为了得着你，我所以追求为了得着你，我所以侍奉为了得着你，我所有教会的生活就是为了得着你啊！除了你之外，没别的事物是我们心中的所渴慕的，所盼望的。所以这首诗歌我总觉得他的那个标题啊，就说明了他在主面前的心志啊。我们再把第一节唱一下好不好，唱一下，然后我们有点祷告。
唯有耶稣是我的母，我的心
心里面来承认你是救主，你是大夫，你是生命，你是君王
啊！
主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
啊！
感谢主，你是何等的丰富，你是何等充满了能力
哇！
哦，我们今天在地上， 就是要来追求更多认识你，
阿们，
更多被你的生命来取代，
是，
更多活出你的自己。
哎，
我们感谢你，在历史历代拣选许多的弟兄姊妹，丰富的经历了你，所以他们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歌来。主啊，哦，我们的心里向往这个，哦，愿你实在成为我们的一切。主啊，地上有很多的事物，我们需要去处理，我们需要去运用。但是主啊，哦，不让这任何事物来取代你的地位，让我们的眼目单单来注视基督。感谢你，主啊，愿我们实在看见你是何等的荣耀。哦，如同以赛亚
的主啊，
看见我们的主，你高高的坐在宝座上，
是吧？
哦，那宝座，哦，那君王的地位，哦，那属天的权柄，复活的能力，哦，要被我们所看见，哦，我们就能够透过你来看事物。不至于叫我们灰心，也透过事物看见你，叫我们能够确切的来抓住基督，以你为我们的一切。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晚上再把你自己更多的启示给我们。
阿门。
我们在这里追求，就是要来看见主耶稣基督，你是何等的荣美。
阿门。
主啊，让我们在聚会中摸着主。让我们也能够在聚会中看见你的荣耀，以你所成就的为我们心中的喜乐，为我们的满足。主啊，地上没有一件事可以叫我们真正的满足，唯有基督。主啊，这是我们里面深知确信的。
主啊，
我们宣告，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一切，请你掌管这个聚会，从头到末了，主亲自的来掌权，赐下丰盛的供应，无论是讲的弟兄、听的弟兄姊妹，主啊，做到同感一灵，
主
要被你的膏油丰富的涂抹，
主要
被你生命亲自的充满，
主
耶稣宝贵的生命，
阿门。主，我们俯伏在你的脚前。我们的心实在渴望你能够成为我们的一切，
主啊，
主啊，给我们有单纯的眼目，给我们有简单的心智，
是的，
让我们一生跟随你的脚步行，
主啊，
主，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常常能说有你就够了，主啊，你实在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医治，是我们的良人，是我们的君王。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就是等候你的回来。主啊，求主在这些年间扩充我们里面的度量，让我们对主有更深的爱慕。主啊，若是今天地上有什么人事物在我们的生命中占了一些什么地位，我们就巴不得像那天在变化山上一样，复用云彩来遮盖一切，好叫我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主啊，今天这个世界是何等的荒凉，地上的教会正处在各样的试炼当中，我们的主啊，愿你使我们能透过这一切更多看见你的自己，好叫我们的生命中能增加一些的喜乐，让我们在地上能为主活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求你借着你的灵把你的同在丰丰富富的赏赐下来。当我们在读这些话语的时候，主啊，虽然我们读到的是一些外面所说的一些事物，但是主，你叫我们能透过这些话语看见背后的主，叫我们被主更多的吸引，那是在更丰盛的光景中被主吸引。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我们这些微小的人，主啊，在你的手中，我们愿意受你自己的牵引。亲爱的主耶稣，但愿在地上主能得着更多的圣徒是专一的爱耶稣的，是专一的跟随耶稣的，好叫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 我们的聚集不是被任何其他东西来推动，但是独一被主来推动，因着爱主的缘故，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才有这些生活。亲爱的主，晚上我们真是在你的脚前向你俯伏，我们愿意敞开我们整个的全人来和你有交通。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荣光充满我们的心，充满这个聚会。我们再次向你俯伏敬拜，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请弟兄姊妹再打开利未记，我们读23章。今天晚上我们从26节读到末了。我们请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把它读一下。利未记23章第26节开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7月14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骨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
当这日凡出刻骨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
凡这日做什么工的，我必将他们从民中除灭。
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
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7日内要将活祭献给耶和华，第8日当守圣会，要将活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都归各日献给耶和华。
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
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期日。第一日为圣安息日，第8日也为圣安息。
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
每年7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
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
我们曾经说过啊，这个在利未记23章里面所说的这7个节期啊，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啊，这就说明什么呢？神要把这个赐给以色列百姓，因为这耶和华的节期，这说明神心中的满足和快乐。神要把他的心中的满足和快乐，那么呢，让以色列的百姓呢来享受。那并且我们知道这7个节期呢都提到圣会啊，就是不是光是个人的，乃是所有以色列百姓一同聚在一起的，所以这跟我们今天这个聚会的生活呢有密切的关系。 那我们在这里呢已经讲过了前面的这个五个节期，那么还有两个节期呢，今天晚上我想我们能也把它稍微交通一下。那么从26节这里开始呢，在7月10日的初十日的时候呢，是一个赎罪日。我们晓得这个日子啊，即使在今天在以色列人中间也是个大日子啊，每年这个赎罪日啊，那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大日子。那并且呢在这日呢，神给他们的要求很严格啊，就是所有一切的工都不能做啊。那么并且在神跟前呢要刻苦己心。那么你从这个26节啊读到这个32节这里，你看见啊这个刻苦己心呢连续说过三次啊，哎，这个不可做工也说过三次啊。我们晓得今天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处在一个这个仇敌四部的环境里面啊，他们是时时刻刻呢是需要来防卫自己的啊，所以他们是很紧张的，在一种情况里面。那么到了赎罪这日这一天的时候呢，什么工都不能做啊，这个对他们来讲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啊，哎，就是看看他们能不能全心的来依靠神啊。我们知道阿拉伯跟这个以色列人曾经有好几次的打仗啊，他们都是趁着以色列人呢，要不然就是安息日啊，要不然就赎罪日啊，他们来进攻啊，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日子呢是犹太人就必须放下一切啊。我们晓得他们那个六日战争的开始就是拣选这个日子来进要来进攻，但是我们晓得当以色列百姓他们真的能够依靠耶和华的时候呢，神是他们的保护啊。所以这个赎罪日一直到今天呢，对以色列人来讲，每年到那个日子啊，他们就是提心吊胆的那但是呢这个日子非常的重要啊，因为神在这里吩咐他们要这个守这个赎罪日啊。那什么叫刻苦己心呢？那么就是要叫他们在主面前认真的悔改啊，认真悔改啊。那这一天呢，他们仍就是要献火祭。我们已经讲过，这个献火祭就是满足神的要求。那我们已经在前面的五个节期里面已经讲过了。今天呢，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过这些节期的时候呢，他们第一件事情呢，他们要叫神满足，他们是进入神的满足。所以这个对今天基督徒来讲也是重要的提醒。我们去聚会呢，我们是要满足神，第一件事情要满足神啊。我想今天呢，各处神的儿女们呢，有这样心的人呢不多啊。我们大多数去聚会是的，我们要求神来满足我们，对不对？哎，我们是空空的来的，希望神给我们饱饱足足的回去的啊。但是你看以色列人这个节期啊，它的意义不一样，它是要满足神的，所以每一个节期里面献火祭啊，就是要叫神的心得到满足。那么所以我们讲到这七个节期被称作是耶和华的节期，是神心中的快乐和满足啊。那么呢，神把它赏赐给以色列的百姓，叫他们也能够在其中有所享受啊。这个才是他们当日聚会的那个成为圣会的那个主要的意义。我想今天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神的儿女也应该是这样啊，所以每一次去聚会，我们应该有个感觉，我们是要去满足神，在神面前献火祭。你怎么样能使神得到满足呢？我们晓得只有神的儿子能使神得到满足啊，所以我们必须带着基督，必须献上基督啊。那么今天简单的讲，你就必须这个被基督所充满啊。那么你到聚会里面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是把基督带来的，这个能叫神得到满足啊。然后呢，我们在神的满足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快乐，我们才过这样的节期。所以你看见这七个节期有不同的讲究啊，那么就告诉我们神的百姓的聚会是很丰富的啊。但今天呢，我们看见在地上的教会呢，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中间，我们赶不上旧约时代中间神的百姓过节的这种的丰富。 今天呢，很多神的儿女们对聚会呢没有什么心啊，去聚会呢也不觉得有多大的快乐，也不大觉得有多大的满足，所以很多时候那个聚会呢都完全寄望在那个聚会里面那个讲的人啊，如果他很能讲，能言善道，那么这个聚会还能维系，或者是寄望整个聚会里面的活动，各式各样的节目啊来维系。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没有进入那个真正进入聚会的那个意义，所以这七个节气对我们今天来讲是重要的提醒啊。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养成一个好的这个习惯，这种认识啊，我们去聚会，我们和弟兄姊妹们一同在这里，使神的心得到满足啊。我们知道只有神得到满足了，这个聚会的光景呢就充满神的祝福，那么你这样的聚会完，你心里面实在觉得是快乐。所以我曾经讲过，我们从前我们不懂得这个道理，但是呢主吸引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实在是每一次的聚会都有预备啊，那不是光是讲道的人有预备，不是光是当时同工们预备，我们是做学生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哎呀去聚会之前在家里面我们心中就有了预备啊，去聚会，那么祷告已经里面充满了主的话，所以进到那个聚会里面去的时候呢，哎呀这个诗歌一唱，这个祷告一开始啊，整个聚会的空气都不一样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并不懂得这七个节气的意义啊，但是呢却活在那个时机的里面，那的确是快乐，聚完会非常的满足。我记得有好几次啊，我们那个薄饼聚会完了，我们从前是主日晚上薄饼的，薄饼完聚会完了之后啊，哇这个里面啊，这个好像真是吃了骨髓肥油一样的满足啊。那么我们离开那个聚会地方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呢走在一起啊，大家快乐，走到马路上就唱诗歌了，唱一路唱着回去啊，就是这样。今天我们不太多能看见这样的光景，所以我们要求主恢复这样的光景，要把我们的聚会聚得好啊，能聚得叫神满足，那么这个聚会呢，弟兄姊妹们，他自然会是神的百姓，也都得到祝福，得到满足啊。所以呢，在聚会里面呢，我们要献火祭啊。要献火祭，每一次的聚会都是这样，要献火祭。那么他这里不可做工了，他这里也讲了三次嘛，那就是在这个一方面来讲的话，就说呢，因为这是一个赎罪日啊，这告诉我们说，在救赎的事情上面呢，我们没有一点点的功劳啊，这完全是主的功劳啊。今天呢，即使我们传福音，我们带人信主，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很谨慎啊，这里面没有我们一点点的功劳在里面啊，因为这完全是主耶稣基督劳苦的功效，我们只不过是把人带到救主的跟前，对不对？那么他呢在主的跟前蒙到主的恩典啊，所以在救赎的事情上面我们人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功劳啊，这是这个不可做工的有一面的意义。另外一方面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学习呢停止所有一切肉体的活动啊，人的肉体在神的工作上面是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地位的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来赎罪的。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为什么神那么严厉呢，告诉他说，凡不遵守的或者动肉体的啊，这个都当被剪除啊，这一切事物都不，意思就是不能讨神的喜悦啊，完全不能讨神的喜悦。那并且呢，这个要作为什么世世代代永远的条例。本来呢，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这个赎罪日啊，这个有的读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啊，好像这个日子很难解释，因为这个好像是完全是属于犹太人的一个日子啊。因为什么呢？今天呢，因为我们晓得主的救恩已经完成了，就是教会来讲的话呢，我们的罪已经被主完全洁净啊，这个日子好像应该是完全属于主。所以在预表上面来讲的话，意思说教会在主来的时候呢，已经是大家都蒙拯救，已经蒙拯救了。但是对以色列百姓来讲不一样，因为呢他们到今天他们还没有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将来还有一个日子啊，所以这个赎罪的日子呢，是指的在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 在以色列百姓中间要发生一件事。我们知道那个就是在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告诉我们的，当以色列人在地上遇见了列国的攻击啊，那么他们在极大的困难中间的时候呢，主耶稣从天降临，脚踩橄榄山，橄榄山就从东到西分开，那么以色列百姓呢就从这个山谷中间逃脱了。等到他们逃脱之后呢，他们回头看见原来他们在历史上所逼迫的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在神面前痛哭啊，痛哭。那么男的在一处，女的在一处，孩童们在一处，那个撒加利亚书这样很清楚的一个描述啊。那个时候他们就为自己的罪懊悔，所以这个赎罪日啊，到今天对以色列民族来讲的话呢，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应验啊，但有一天要应验。所以今天呢，他们在神跟前过这个赎罪日的时候呢，他们还是过着旧约的那种赎罪日啊。那么他们是在那守着那个日子啊，但是呢，有一天主要叫他们里面看见他们在神跟前所有一切的光景啊。那么他们如何得罪神的自己啊？所以这是这个赎罪日啊，那么所说明的这个意思。那么下面呢，我们看见哈，这里就有一个另外第七个节日啊，就是祝棚节。这个祝棚节呢，是7月15日，并且呢，这个节期呢，一共有7天啊，7天啊。那他们呢，这个第一日的时候呢，有盛会啊，第一日有盛会啊，那也是一样，不可以做任何的工啊，就是要全然的休息啊。其实呢，这是当初神给以色列百姓一个很大的恩典的啊，我想。这个神实在是把他的福气，他的心中的满足作为我们的福气赐给我们，所以以色列呢就可以有7天的休息时间啊，这是一个蛮长的一个假期。那么这里同样的啊，他们在这里怎么样要献火祭啊，那么要使神怎么样，使神满足啊，我想这里这个节期里面这个点是不能缺少的。然后到了第8天的时候呢，他这里说哈，要守那个筵宿会啊，这是筵宿会啊。那什么叫做筵宿会呢？我想这是中文这翻译啊，上面来讲是这样的一个领会啊。我想我们如果从字面上领会的话呢，我们就觉得哦，这一天大家都要表现得非常严肃，对不对啊？其实呢，神是喜欢叫我们在神跟前能欢乐啊，能够欢喜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聚会真的很严肃啊，严肃到一个地步，大家都不敢开口，那个灵啊，整个都被绑住了。那么神不是要叫我们聚这样的会啊，这个严肃会，这个严肃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啊，它有这个 enclose 的意思，就是说呢，它是一个封闭的聚会。啊，就这个聚会呢，完全是神为着神和百姓的，啊，弟兄姊妹，这一个呢，如果今天没有得救的人是完全不能进入这种光景的，啊，等等我们会解释他那个属灵上的意义，他完全不能进入，所以这个严肃会呢，是等于一个什么？是一个封闭的聚会啊，哎，这个福分呢，只有神的百姓呢，能跟神是在一起，来享受的啊。然后呢，下面他就告诉我们说呢，他说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啊，他说就是你们宣告为圣会的节期。然后下面说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那么这个呢，是在这个什么呢？是在安息日之外，也是在甘心祭之外啊。那除了安息日之外，除了甘心祭之外，你还要献上这些祭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些祭呢，说明的意义是什么呢？那每一个祭都说明我们对基督的经历能成为神不同的享受啊。今天呢，我们晓得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经历是各方各面的啊。有的时候呢， 你是在那里献火祭，对吧？有的时候你是献燔祭啊，这个燔祭讲到我们这个在主跟前的奉献，全人的奉献，对吧？哎，有的时候我们的奉献呢，我们这个奉献呢，弟兄姊妹们是因为什么？因为基督的爱的激励，是吧？因着主的吸引，是吧？所以这跟基督发生关系，但不是光是我们啊。那弟兄姊妹，我们是在基督里把这个我们自己献上。其实认真的来讲，弟兄姊妹们，这个燔祭啊，那是讲到基督为我们在神跟前啊，他完全的献上啊，所以神在他身上有享受，有满足。今天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啊，那意思说，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来献燔祭，我们是把基督献上，等于是这样，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啊。那就说明你对基督的经历嘛，你才有所献，对不对？你如果跟主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啊，就没得献，像素祭一样，素祭指的基督那个纯洁的人性啊。有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了主耶稣基督纯洁的人性显在我们的生活里了，对不对？哎呀，我们忽然之间生活中呢变得非常的圣洁啊，好，许多败坏的事物呢，那么统统被这个好像消除了。那我们记得我们诗歌中有首诗歌告诉我们说啊，有的时候那个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他甚至放弃所谓许多纯洁的喜乐，就那些罪，那些喜乐并不一定是罪啊，但是呢他为着神的缘故，他把这合理的事情他也放下。我们晓得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神的儿女们经历这个，当他们被主耶稣基督吸引的时候，他们把自己这个献上，很多合理的事情他们献。你看保罗就是这样啊，啊，保罗我们常常讲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他为着别人良心的软弱的缘故，他就不吃肉，对不对？那么按照保罗的认识上来讲的话呢，凡物都是洁净的，那么这些东西都是神所创造的，对不对？哎，那么我当然可以享受，但是他为着别人良心的缘故，软弱的缘故，所以他就不吃肉，他为了不要绊倒弟兄啊。那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在这里他对基督有一种的经历啊。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真是充满人性了，所以这个素祭啊讲到他的人性的完美，对吧？他实在是体谅人，实在是这个爱护别人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当我们对主所经历的时候呢，这个基督的这个素祭，这个人性从我们身上显露出来了，从我们的生命中显露出基督来了，这个是神的满足，是神的快乐啊。所以这个叫做素祭啊。那么还有祭物，各式各样不同的祭物，对不对？奉献啊。那么奠祭啊，奠祭就交奠在主的跟前啊。那么这个奠祭常常是跟寻道有关系的。所以你记得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最后讲到，他说我如今被浇奠啊，浇奠的时候到了，是吧？那么就说呢，他要像酒一样的被泼出来，他的生命要为主牺牲。那么所以这里讲的各归各日啊，就在不同的日子里面，不同的经历的情况里面，怎么样呢？把基督从我们身上献出去了，让神得着满足。所以这里每一个祭，因为都是祭司们献，是人在那里献，对不对？那么所以说明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是我们经历了基督，那么从我们身上所流露出来的是神得到了满足。然后下面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啊，他说呢，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这个耶和华的节七日啊，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安息。他说第一日要什么？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和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啊。那我们晓得这个欢乐七日啊，这里呢讲到有树上美好的果子啊。那当然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也读到，就说呢，只有好树可以结好果子，对不对？这个美好的果子是指的什么？是指的我们生命中间因着经历基督所产生的结果，是吧？只有从主的生命中出来，那个才是美好的果子啊。所以因此呢，这里都有预表的意思在里面。比方说这个棕树的枝子啊，弟兄姊妹，那个棕树的枝子呢， 这是指的他的常青啊，因为在沙漠地上，你所能看见只有棕榈树可以存活啊，所以因此呢，这个呢也是预表着那个得胜的生命啊，棕榈树、啊、预表得胜的生命啊，也是预表什么复活的生命啊，因为在那样一种荒漠的光景中间，只有它能够生长的啊。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晓得我们处的世界是大而可怕的旷野，像沙漠地一样啊。人今天呢来到教会里看见神的儿女的时候呢，应该像一棵棵的棕榈树一样啊，别的树不能生存，但是我们在这样的光景中，人就是显出它的青翠，显出它的美丽，这是我们今天在神跟前该有的一个情况，是吧？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在弟兄姊妹当中，你会碰见很多这样的经历啊。那么主使我们胜过周遭所有一切的环境，经历了复活，基督复活的生命啊。所以这个是棕榈树子所枝子所代表，然后它就茂密树的枝条啊，那么指的我们知道一个枝条上面长满了这个树叶，那代表着丰盛的生命啊。那么这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特性啊。我们知道只有主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我们的主就讲的是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对不对？所以你只有对在基督的生命里面，你才能经历他的那个丰盛啊。那么所以这个他们拿着这个丰盛树的这个枝条啊，他们才能欢乐。当时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可能也不能完全明白这个属灵的意义，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呢，当他们手中能拿着这个丰盛的这个树的枝条的时候呢，那就证明什么？证明在整个环境中有神的祝福啊，那证明那里的树啊长得非常的茂盛。那这个茂盛呢，那就是说神呢用雨水浇灌的结果，对不对？像我们这里的树很茂盛一样，有雨水多嘛，所以它就茂盛。所以是告诉我们说呢，因为神的这个滋润啊，因着神的这个供应，所以那个枝条都长得非常非常的茂盛啊。所以我们晓得这也是今天哈、啊、神在教会中呢赐下祝福的时候的一种现象。以赛亚书特别讲到这个点啊，以赛亚书说呢，当神借他用他的圣灵浇灌我们的时候啊，他说这是什么？旷野就看如肥田，肥田就变、哦、看如树林，是吧？这个树林就开始茂盛。所以你知道，在圣经中间，这个树是讲到我们人个人的见证说的。按理讲，今天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应该枝叶茂盛啊，这样的光景，对吧？哎，但是很可惜啊，今天有时候在教会中，你看见有些弟兄姊妹好像这个是枯干的树啊。哎，这个好像树上找不到什么青翠的叶子啊，哎，这个就是跟主之间的关系啊，没有建立的那么的紧密，所以他们在这个收藏地里出产的时候呢，他们这里看见神的，因为在外面环境上所有给他们的一些祝福，所以他们这个树能够采到这个茂密树的这个枝子啊，那个代表基督丰盛的生命。然后呢，说有河旁的柳枝啊，这河旁的柳枝呢啊，代表生命的活水啊。这里不仅有神的雨水的浇灌，并且有生命的河流啊！哎，这个生命的河流的话呢，哎呀，这是那旁边就长的柳树枝。我们的柳树大部分都种在那个水旁边的啊，它的枝，它那个茂盛起来很好看，它那个枝子就垂到水里面去了啊！你看见这幅光景的话，你看见这个心里面都觉得非常的舒畅啊！弟兄姊妹，你看见是什么？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活的一种的光景啊！所以他们在这一个祝棚节的时候，他们有七天的时间呢，他们就要在这里啊，用这些事物的东西来这个来庆祝这个节期啊。那我们要晓得哈，这个所产生的这个果子啊，美好树上的果子呢，这告诉我们这是生命里面这个所长出来的啊。 我这个曾经有一次啊，在西雅图跑到他们那个犹太人的会堂那里去啊，我看他们正好碰见他们这个过祝棚节。他们现在过祝棚节怎么祝呢？他们就是在那个一个院子里面拉上很多这个铁丝条啊，然后找了很多树叶把它绑在上面，然后上面就掉了很多果子啊，这果子是挂上去的，这不是长出来的，是挂上去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晓得这个果子呢，必须是从生命的丰盛里面所延伸出来的一个结果，对不对？这个你没有办法来制造什么东西的啊，我们去买个果子来把它挂上去啊，这个不是你从你自己本身所产生的生命的结果。每个基督徒都应该从自己本身里面产生这个结果，这个才是真正的祝棚节啊！他们现在还过祝棚节呢，你看说挂好多果子在那里，什么葡萄啊，什么苹果的挂了，这都是挂上去的，不是长出来的。那么当日以色列百姓他们真正过的时候，他们是从树上摘下来，那是真正的这个过的这个祝棚节。所以在七月间的时候呢，他们要住在棚里面啊。那么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要纪念在出埃及的时候呢，那么主曾经带领他们在旷野住在这个棚中。我想这个是预表的意思啊。今天地上的教会，我们仍旧是在这个帐篷的生活里面，因为这不是永久的东西啊，总有一天要过去的。那么并且这个呢，要作为什么，这个世世代代的一个条例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哈，这个七个节气啊，前四个节气是一组，那么后三个节气是另外一组啊，另外一组。那么这后面三个的节气，从吹角节开始，到赎罪日，到祝棚节呢，这个乃是指的在千年国度的时候的光景啊。对于今天的教会来讲的话，这是千年国度里面将来我们所要遇见的情形。因为这个吹角就代表主的再来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啊，在神在地上的工作啊，它有分成四个重要的时代啊，分成重要四个重要的时代。那第一个重要的时代呢，被称作是先祖的时代。那个呢，是从亚当到摩西啊，是先祖的时代。那在那个时代中啊，也有读经人告诉我们，那个是叫做是没有律法的时代，他们还没有律法啊，神还没有真正的把他的自己的那个荣耀的本性呢，完全向他们展示啊，这叫先祖的时代。那么第二个时代呢，被称作是律法的时代，这是从摩西呢一直到基督啊，到主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这个呢是神在地上工作里面的第二个重要时代。那我们晓得，那就是从摩西的西乃山上啊，神把律法赐给他们，从那天开始起，我们晓得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就有了神的律法啊，所以因此呢，他们就活在神律法的这个管理底下，所以那个叫做律法的时代啊。这是神工作的第二个重要的时代。那么第三个时代呢，就称作是恩典的时代。这个恩典的时代呢，那是从基督的升天到基督的再来啊，这一段呢叫恩典的时代。其实这个恩典的时代呢，也是被称作是教会的时代啊。我们知道五旬节开始，那么教会主耶稣升天之后呢，那个圣灵降临，那么五旬节教会被建立啊，所以这一段时间呢，整个都在这个教会的时期里面啊，这个一直要等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啊。那么第四个时代呢，就被称作是千年国度的时代，这是从基督的再来到进入永世啊。那么这一段的时间呢，一共有一千年啊。那么这个是我们晓得，这是在进入千年、进入永远之前啊，在之前的一千年在地上的一个预备，因为这个千年国度是在地上，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地上。那我们晓得这个千年国度的时代啊， 这里面所包含的那个内容就是后三个节期里面所说的三个主要三个内容啊，从吹角节开始，主的再来，到赎罪日啊，那我们晓得这个呢，在千年国度里面的时候呢，弟兄姊妹，那就告诉我们是一种无罪的生活啊。我们在主跟前有一千年的时间啊，因为撒旦呢被捆绑丢到无底坑里去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整个地上的光景就恢复到什么？恢复到人类堕落之前的那种光景啊！地上会有一千年的太平时间啊！那个千年国度里面呢，就是一般蒙恩得救的得胜的圣徒，他们与主一同掌权一千年啊！这个到时候圣经里面讲到，有的人这个管几座城的啊，那就是神在那个时候呢，让这般得胜者在宝座上与基督一同掌权，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呢。
你说得胜者，那就表示睡着的人也起来啊。
这个哈，今天我们在解释的方面来讲，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我听见江弟兄有一次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呢，启示录第十二章那里讲到的那般得胜的圣徒啊。他说是指的今天活在地上的，我到今天还不能完全的明白，因为在我的感觉中间呢，就是包括了以往旧约的和教会历史上像初期教会这些使徒们，他们在主面前当然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得胜者，对不对？他们应该一同复活啊，然后呢就跟着地上一批的得胜的圣徒们一同掌权。但是呢，我们弟兄解释说呢，这个不包括他们，那是为着今天活在地上的圣徒。哎呀，这个我也是头一次听见啊，有这样的一种的解释啊。我说，那么他们那个时候不是为主受了很多的艰苦吗？他说今天地上教会将遇见更大的艰难啊，这个时代也是艰难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不能完全那个明白这里面所说的，所以对于我们今天还活着的弟兄姊妹来讲，这真是福音呢，所以我在主面前也因着这个，我常常也祷告，我说主啊，不管活得好啊，活得不好，活得健康不健康，什么疾病也不要紧，只要能活到那一天，能够被提就好了啊。那弟兄姊妹，那这是一个盼望啊，因为这个男孩子啊，在启示录十二章那个男孩子啊，就代表地上教会中间的得胜者，因为那个妇人是预表教会的。因为我们晓得那个大龙啊，逼迫这个妇人要吞吃这个男孩子，所以这个妇人就逃到旷野里去了啊。这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预表的一个图画，告诉我们在末了的时代，这个妇人是预表软弱的，教会将会处在一个非常软弱的光景中啊。那么在这样软弱的光景中呢，如果我们能持守得胜的地位啊，活在主的跟前，那我们晓得这个启示录前面二三章里面讲到亚细亚七个教会，每个教会神都呼召得胜者，对不对？就是连腓拉铁非也是呼召得胜者，也不是腓拉铁非全教会都得胜的啊。那有人讲说，那里的得胜这个字呢，是一个单数字眼，是指的个人的得胜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领会一件事情，因为主所呼召的得胜者是在教会里面，所以因此呢，在这里应当有这样的一个意义说明，就是说为着教会追求个人的得胜，这个得胜弟兄姊妹们是那个男孩子所代表属灵的意义，因为他们持守耶稣基督的见证啊。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过去呢，从前提到得胜的时候呢，哎呀，实在来讲，我自己是觉得没有把握的啊，并且我也不太敢提这个得胜。我想我总是大概是要留在地上受苦的了，那个最后三年半大灾难，那是逃不掉。因为看看自己的生活，看看自己的光景，看看自己的表现，实在是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够得上当时弟兄们所说的那种得胜。因为他们讲到的好像那些属灵人呢，他们是多么的爱主啊啊，这个甚至那个时候他们讲到这个尼弟兄连这个贴邮票的时候呢， 他都是为了要省时间，那个贴邮票贴上邮票几秒钟的事情他都要省。那我想我们现在这个跟随主的话呢，这个做法哪里能跟得上弟兄们？弟兄们在主面前，你看过去在教会历史上多少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那样的奉献啊，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丢弃了，那样跟随主。我想今天我们要能达到这样的光景实在是不容易，但是感谢主啊，当我有天仔细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和激励啊。今天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坚守主的见证啊，这是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的条件啊。我就说就着我们个人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行为我们自己的光景实在是够不上去，但是若是我们在弟兄姊妹中我们能大家共同坚守持守主的见证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就有了一个盼望一个希望在这里了啊。所以我们要保守这个聚会完全为着主的见证啊，绝不容许任何主之外的事物进到教会的里面。弟兄姊妹们，这个跟我们将来的背起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些年呢，有的弟兄姊妹常常感觉哎，这个孙弟兄很固执啊，那个有什么关系呢？我心里面很害怕，因为我这个胆战心惊的，因为我知道就着我个人的行为来讲我很难的，但是呢主给我一个心智，我愿意和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一同来持守主的见证。所以我们需要有够多的亮光啊，够多真理的亮光，也够多圣灵的工作，叫我们的心胸不是狭窄，一个宽广的心胸，但是呢脚步却是非常的严谨，跟随主。因为这个是我们今天在末了的时代中间唯一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们，主来的时候有一班得胜的圣徒要被提啊，我常常在主面前祷告，我是巴不得我们在这里所聚会的参与这个聚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被提啊。这是我们弟兄们告诉我们的，说呢这个呢是指的今天活在地上的圣徒，所以你我都有盼望啊，我们里面应该有这个荣耀的盼望。从前我是不太明白，因为这个关于这个得胜者的解释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了。我从前听另外一个年长的一个陈弟兄告诉我说，他是另外一种说法，他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法，他说这个复活的时候一批一批的复活嘛，啊，他头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是吧？这批复活，那他就说呢，好像这个一对一对的啊，一对复活。他说，当然这一对里面呢，他说哈，这个第一名第二名恐怕那都是什么保罗了，大概是彼得，他说我这个是没希望的，第一名二名，他说我最后一名也可以啊，如果那一批复活的我是最后一个最后一名的话呢，那我也甘心啊。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家里面，他家里跟他两个人这样谈论的时候呢，我坐那里我心里面就有点不太高兴，我想你最后一名，那我呢，那我都没希望了，对不对啊？那我都没希望了嘛，因为他这么有分量这么有恩赐，他是最后一名，那我这怎么赶不上，那我完全没希望了。不过呢我们后来这样的一个解释，我就觉得对我来讲是有一点的盼望啊。所以我前一段日子我在主面前祷告，我说我主啊，让我做最后一名吧。所以我曾经在聚会里面有次跟弟兄姊妹讲，嘿，弟兄姊妹说不行啊，你最后一名，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说好了，我把你们大家都推上去啊，像那个上火车一样，我把你们大家都推上去，我最后一个上好了。这样大家说，这样还可以。那弟兄姊妹，无论怎么样的说法，我们知道这里总是有一个被提的一个时刻来到。好，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千年国度来到的时候，的确圣经很明确告诉我们，这是给教会中的圣者的一个奖赏，他们真是在地上与主一同掌权。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所经历的就是什么，从吹角节一直到这个祝棚节所说的这一段的内容啊，那么不仅是一种完全无罪啊，那个时候我们看见地上啊再也没有任何罪恶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晓得到了千年以后呢，撒旦被放出来了，又迷惑地上的众人啊，那么地上列国中间又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罪恶，所以最后经过一次大的征战啊，那么那就在进入永世，神把撒旦丢在火湖里啊。所以到祝棚节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那就在千年国度里面我们享受与主同在的生活。这个祝棚呢， 那在那里是指的这个在经历上面来讲，我们与主同住一个完全的经历啊，那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从这个事情上，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啊。当然这个赎罪日现在我们明白了啊，它是完全的一种无罪，是为了千年国度里面的一种无罪的生活啊。那么祝棚节呢，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从七月十五日到这个二十一日，应该是一共有七天啊。这个七天呢，这就说明什么？说千年国度说明什么？人就是有时间性，至少它有一千年嘛，它是一个时间性。所以为什么说祝棚节呢？是七天呢啊，它就是预表着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告诉我们有一个一千年的这样的一种的光景呢、啊。那么在这一千年里面的话，那神的儿神的百姓啊，那个与主一同做王，这是完全享受安息的。啊，地上这是充满了一片的安息啊。那么我们就再说他这里为什么说是严肃会，现在我们就懂了啊，因为这个是完全怎么样，是为着神和他的百姓的，是别的受造之物是没有分在其中的啊。这是我们完全与神之间的一个福分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讲的千年国度里面各式各样的祭，天天献不同的祭啊。那么神在那里也得到了满足。然后他就说那个收藏的地里出产的时候呢，这个守节，那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到了千年国度里面的时候是一个大丰收的时候啊。所以你进入那个千年国度，那就是进入神的一个丰盛啊。所以他这里就形容了美好的果子啊，这棕树枝啊那个什么茂密树的枝条了、啊，河旁的柳枝、啊，这都是一种的形容啊，一种的描述。讲到在千年国度里面，那个时候你看见所有一切的光景都充满生命啊，那么充满了丰富啊。那人和神在这样的光景中啊，那么有一个美丽的一个享受。那么他就告诉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啊，他为什么说呢？是纪念出埃及的时候呢，你们在旷野的住棚呢，那就告诉我们，虽然是在千年国度里面啊，但是呢，这个呢还是一个时间啊，所以他用住棚。它不是进入那个圣殿啊，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所以就告诉我们，千年国度也是个过渡的时期，还是在过渡的光景中。不过呢，这个时候呢，教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圣徒啊，能够与主一同的同住，并且在那里享受这个丰富，然后在这样的光景中预备进入永远啊，进入永远。所以在千年国度里面呢，有一些的圣徒们啊，他们呢可能还要再受主的训练啊，因为我们晓得有些基督徒啊，刚刚这个信了主就死掉了啊，他一生对主也没什么经历，对不对？那有的人呢是仅仅得救而已，虽然得救了，但是也没有好好的追求啊，从来对主也没什么经历，也没什么服事，就是信主那一刻信主了。有的人呢，信了主之后呢，你影子也不见了，跑到世界里去了。像这样的人啊，那么将来进入永远的时候，因为到启示录末了告诉我们，我们进入永远，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作王啊，直到永永远远啊。他说那个时候我们侍奉他，我们替神管理整个新天新地啊，那个新天新地啊，那不是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那么在那个天地的里面，那每一个人呢都必须怎么样，完全具备基督的性情，具备基督的丰富，那么你才可能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为神来掌权的啊。所以这个彼得书信里面讲到，将来的天地由义居住在其中啊，那整个光景都是对的，不可能有不对的情形。那么因此呢，今天在地上有一些的圣徒呢，他们在主跟前呢没有经过主的工作过啊，像这样的人，你就如果从主再来一下就提到永远里去的话呢，这个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的服侍主啊。 所以有一个千年国度。在我个人的领会里面，这个千年的国度是神的预备进入永远的一个时期，神要使所有那些没有成熟的圣徒达到成熟。因为进入永远的时候呢，每一个圣徒都是成熟的，没有一个是不成熟的啊。那么如果不成熟的话，你就不能进入永远啊。所以主要使我们怎么样，整个教会所有蒙拣选的人全部达到成熟。所以这个一千年的时间，你知道天主教呢把这个千年国度讲成炼狱啊，他说你今天在地上没有好好跟随主就把你丢到炼狱里面来炼一炼啊。那个其实呢它有点的意思在里面。那么我们讲这是一个训练，是另外训练，但是呢这个训练呢也是一种叫我们里面呢会觉得一种痛苦懊悔的一种训练。因为圣经明着告诉我们呢，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呢，有那些不够爱主啊不够服侍主的人呢，他们要咬牙切齿的啊。我常常讲这个咬牙切齿，这是一个很深的一种悔改啊，很深的一种懊悔啊。你平常有懊悔就懊悔一下吧，还没有到咬牙切齿，对不对？你一个人要咬牙切齿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懊悔是多厉害了。所以千万别轻看这个千年国度。有些基督徒告诉我们啊，一千年就一千年嘛，忍一忍就过去了。这个不能忍不住的，你一定懊悔的，因为圣经的话已经这样说了，对不对？我常常觉得今天基督徒在地上，有时候我们失去一点点小的东西，我们就懊悔了半天了，对不对？他还在那里说将来千年国度他也无所谓，你怎么可能呢？弟兄姊妹们啊，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必须抓住主所给我们的机会，好好的跟随主啊，预备进入这个千年国度。所以这个千年呢，对于教会来讲，仍旧是一个过渡的时期，神所预备。不过在这里面呢，就是呢一些真正爱主啊，为着主能有得胜经历的人，他们和主一同掌权，那是一个极大的享受啊。他们已经还没有进入勇士，他们就已经开始做王了啊。他们是预先在主面前已经开始做王，替神管理这个地啊。那我想呢，这也是一个什么一种操练啊，因为我们从来没当过什么市长啊，也没管过什么城，对不对？所以在千年国度的时候，主按照才干的，有的人管十座，有人管五座城呢、啊我也是问一个年长，我说地上哪有这么多城呢给我们管呢、啊？他说有的乡村也算吧。那我不知道啊，这个是个奥秘，到今天我们不能明白，是吧？但是无论怎样，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就是说他这个在千年国度里面的管理呢，我相信也是一种的实习的预备的过程。当进入勇士的时候，那个神把这个旧有的天地像衣服一样的卷起来，这个旧有天地不在，对不对？我们进入新天新地啊，哇，那个天地我想是无限辽阔的啊，那里面充满着完全是基督，那完全是神的世界啊。今天我们仍能在那个环境里面，我相信在那里啊，我们享受神从创世以来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每一个人所预备的荣耀。我巴望今天主开我们的眼睛啊，能看见这个。我想这样的话呢，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呢，我们能好好的爱主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不起，大家都做王啊，没有小兵。
这个也是一个奥秘，将来我们不晓得这个情况怎样，因为到了其实最末了的时候还有列国啊，到底这个列国是什么？今天很难的，有些地方有些东西神没有完全把它显明出来。那我们晓得神所创造的宇宙非常大，这个旧有的天地对今天的人来讲已经是很浩瀚。我很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在今天的地上，在宇宙中，只有地球上有人。为什么呢？因为呢，在神的心意中呢，神是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呢，要得到教会。所以神就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面呢，培育啊一般的圣徒们，那把他们建立成为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个神的目的就创造整个宇宙的目的就达到了啊。所以到那一天，我们晓得那个新天新地定规比我们今天所存在的宇宙啊，不知道要大多少倍啊。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样管理这个新天新地呢？那我不知道，那个不是指的今天地上的地球说的了，因为这个是旧的地，要过去的，这个整个像衣服一样卷，整个宇宙就有物质的宇宙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呢，我想我们只能稍微的能够领会一点啊。但无论怎样，我们感谢主，将来我们到永世里面去的时候，都是要做王的啊。这个里面包含了有一些的思想，这样子里面实在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我一直感觉神的拣选是伟大的，因为神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光景实在是不堪的，败坏不堪的。但是呢，进入永世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都达到丰满，你难以想象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大啊！就是今天地上不爱主的圣徒也达到丰满啊！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这个度量啊！到那个时候你就看见在基督里，你在这个永世里面，你真是非常的完美。哎呀，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幻觉，不是一个幻想啊，乃是圣经给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根据的一些的领会。盼望主开我们的眼睛，如果你能常常活在这样的荣耀光景中，你对地上的事物很多东西不会太在乎，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太容易被周遭的人影响。所以今天在世上地上，弟兄们讲，我们今天是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啊，在学习。所有繁白的这些事物在我周围的都是我们的考验啊，都是对我们的一个训练啊，要看看我们能不能专一的能够把心摆在主的身上。所以你今天必须把这个今天主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啊，作为我们里面的一个激励啊，不是把我们打倒，不是叫我们灰心丧志的，因为我们看见将来的荣耀。所以保罗就是这样啊，保罗当时在世上的时候，你看他的服侍多么的艰难呐、啊，困苦那么大，对不对？还被关在监牢里面关了多少次？你看他在哥林多后书所讲的苦难，随便一个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的话呢，我想我们都埋怨的不得了了，对不对？但他没有，他有积极的灵，人就跟随主往前了、啊，因为什么？他看见将来的荣耀，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才讲嘛，是吧？他说我们今天在地上所受什么是自战自短的苦楚啊，那比起将来所显出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了，你看这是何等的眼光啊。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主把这样一幅的景象摆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叫我们那个努力的在主面前能够往前啊。所以主在地上的时候，主的话，现在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和感觉的时候，你这主的话都很有意义，是吧？主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努力的进入千年的国度，我们争取这一千年这个祝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主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荣耀的一个吸引。那么我们就讲了这后面的三个节期呢，就完全是讲到千年国度里面的一种的光景啊。那么在以赛亚书啊33章20节的有一句非常宝贵的话啊，他说到呢，锡安呢是守圣洁的城，这里圣就神圣节日的城啊。哎呀，这个以赛亚有这样的一个眼光啊。
33章第20节。
20节啊，
我没有看。
西安人守圣节。西安呢是守圣节的城，这里的圣节就指的这个节日啊。所以弟兄姊妹，这说明怎么样呢？凡那个西安代表神永远的旨意啊。今天呢，凡是愿意看见神永远旨意的，活在神永远旨意里面的人，弟兄姊妹们，他们都要守住什么？守住这七个节期。所以今天呢，我们应当有一个心智，我们在这里的聚会，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守住这七个节期，让这七个节期所说明的这个意义和实际成为我们聚会真实的内容。我每一次聚集，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是要把心把满足带给神啊。当你能够遵循这七个节期所说的那个属灵的意义和原则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就等于让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啊，能够得到彰显，这个是神的满足。那么这个也是今天教会在地上的一个大的满足啊。 所以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乃是预表，也是鼓励今天在教会的聚会中要守住这七个节期的时机圣洁。所以我们巴望弟兄姊妹们，我们能有一个感觉，我们的聚会乃是守圣洁的聚会。我们要让这种的光景能够存留在我们的聚会的光景中啊。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们，神的那个心中的满足啊，就成了我们的欢乐，也成了我们真正的享受。所以这七个节期啊，实在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这不是光是地上以色列人的七个节，我们要再说，这是耶和华的节期，不是以色列百姓的节期，这是神赐给以色列百姓的七个节期。但是每个节期都是属于神的，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聚会聚出那个真实的这个属灵的意义的时候呢，那我们晓得你就是把神所要的那个光景把它活出来了，那么今天神的心就得到满足，那个满足就是我们的快乐啊，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欢乐。所以这里所说的七个节期，逾越节是吧，这个逾越节我们晓得是主为我们赎罪的啊。这个我们上次讲过，这个逾越节就等于像我们今天的波饼聚会一样，因为这个主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啊，这无酵节啊，绝对把所有一切的酵统统把它除去。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晓得今天神的儿女们常常有的时候会犯罪，连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对不对？但是我每一次来到神跟前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祷告，要把这个酵除去。我们可以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犯罪堕落了，我们可以爱我们的弟兄姊妹，但是爱不包容他的罪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两个是要分清楚的啊，你不能把这个教弄进聚会里面来的啊。那么这个初熟节呢，我们知道指的主的复活的生命说的教会中间充满复活的生命啊。这五旬节讲到圣灵在教会中间的这个主权啊，讲到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那么我们那个有吹角节啊，那么这个一直到这个后面的这个祝棚节呢，我们晓得那是我们应当有的等候主回来的一种的盼望，荣耀的盼望啊，教会应该充满这样荣耀的盼望在主的跟前，好吧。好，我想我们这样哈，我们把这七个节期呢，大致的上面呢做了一点的解释。我觉得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能有好的祷告，仰望主今天在地上做恢复的工作，在教会中间能恢复这个真实的光景。我们看见初期的教会是这样啊，等到700年之后啊，那么在欧洲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开头的一段年他们的确恢复到这种光景的里面。你看见那在200多年前啊，200-300年前啊，那么主在教会里面所恢复的这些真理多么丰富、啊、老实讲，直到今天呢，我们对于圣经的很多的解释都是从弟兄们的解释来的，我们只不过是在他们的这个亮光里面稍微再看见一点今天的经历而已。我实在是很稀奇啊，这两三百年的情况里面，弟兄们能把圣经中间的几乎差不多所有的真理啊，那么通通把它恢复出来，这实在是一个丰富的时代。所以我们在中国呢，倪弟兄呢承接了弟兄运动里面所有的一些丰富啊。最近我有一点时间，有时候我再回头读一读他的书，哎呀，实在感觉丰富啊。他把这个过去那些弟兄们中间那些精华的东西啊，那么他把它吸收了。那么主的话到了他们的手中的时候呢，实在是充满亮光啊。那我想今天呢，我们应当里面有一种的爱慕啊，巴望主耶稣基督所已经在圣徒们中所做的，让我们今天仍旧能够享受得到，并且能够持守得住。我想这是今天主把我们摆在地上啊，要把这一同聚会，恐怕是最大的一个意义，好吧？ 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这一点祷告。
主啊，当你把这些话语，宝贵的话语赏给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真是要称颂说，哦，主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主啊，你是何等的伟大！主啊，在旧约中，你借着一个一个的节期，哦，已经把你的荣耀与丰富，以向人所显的慈爱，都向我们陈明。主啊，愿我们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来调和，叫我们哦能够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主啊，你所要引我们进入的，实在是哦荣耀与丰盛。充满了生命，充满了复活。主啊，那我们在今天哦教会的聚会中，就在学习进入这个丰富。主啊，我们要特别对你提醒，哦，就是哦，你要召我们来得的奖赏。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时期来注视国度。主啊，让我们知道哦，国度离我们是何等的近，国度里面你所给我们的奖赏是何等的大。主啊，让我们哦弟兄姊妹们一同来。持守耶稣基督的见证，主恢复的道路。
阿们，
我们已经看见哦，从五旬节第一次的五旬节直到今天哦，你在教会中所做的工作都在做恢复的工作。
阿
弟兄姊妹们被你带进那个荣耀的路上的时候，教会哦充满了生命，充满了基督的荣美。
阿们，
姊妹就是各个跑着跳着来跟随主，世界再不能够分的一份，就是能够与世界完全的分别，是独单独归给神的一般人。主啊，我们求你祝福我们在这里的聚集，主啊，在你回来之前愿这个荣耀就能够在地上显现。
是的，
主啊，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所能够献给你的最美的礼物。基督能够成形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掌权在整个的聚会中间。主啊，愿你用你的荣耀美德再来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份于那个得胜，有份于你千年国度的奖赏。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们。
主，因着你的救恩，因着你荣耀的应许，
主啊，
主啊，实在是不容我们稍有退却。
是
啊。主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主啊，
主
啊，再来提醒我们。
是的，
是啊，
因为我们是你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
哎妈！
我有好多时候，我们听这些话听多了。
主啊，
习以为常了。
亲爱的主啊，
其实在我们这帮蒙恩的人的身上有何等荣耀的心？
主啊，
赞美
你！主啊，真的是靠着你的恩典，主啊，带领我们向前。
Amen。
主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主啊，再来鼓励我们。
Amen。
再来眺望我们心里面对你的爱。
Amen。
再来眺望我们愿意来奉献来侍奉你的那颗心。
哈利路亚。
因为你在圣经上面主告诉我们的每一个应许都要成就在我们身上。
Amen。
主啊，我们真的是向往那个时候的到来。
Amen。
主敬拜你，主啊，愿晚上的这些话在
主
我心里面的灯，
主啊，
带领我们向前。
阿门。
我们谢谢
你，哈利路亚，
宝贵的
你。阿门。
亲爱的主，谢谢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这样的权柄。
阿门。
主啊，我们真的不能够明白。
主啊，主啊，
不能明白，除非你把我们的眼睛打开。
主啊，
你把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才能够宝贝何等的宝贝你自己。
主
啊，
否则我们的眼目只有停留在现今地上的一切，看不见属天的可贵，看不见这属天你为我们用你的爱和用你的子，用你宝贵的对我们的这个。爱我们的这个爱来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主，我们有
没
有体会？主啊，除了你把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才能够真正看见。主啊，就像上个礼拜罗弟兄讲的，他
他没有办法能够体会那些为你受苦的弟兄，
哦，
但是那些人因为他看见你是谁，嗯，主啊，我们在这里，哦，主啊，我们实在是仍然停留在一个属地上的东西，
亲爱的
主啊，我们如果看得见一个属天的主啊，我们就会快乐来跟随，哎，我们就会甘心情愿背起那个十字架，哎，主啊，所以求你恩待，现在你已经把那个全备的救恩，完备的救恩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主啊，
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被你打开，让我们宝贝你自己，让我们实在知道如何快跑来跟随你，让我们实在知道我们有当尽的责任来跟随你，让我们实在知道我们在地上应该如何度日子，预备那个等候将来的日子。主啊，你要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实在知道时候不多，主啊，你不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在这里昏昏庸庸的在这里度日子，我们充其量就是每个礼拜来聚会读你的话语，
主啊，
我们进入那个实际里面，主啊，在这个时候不多的时候，你真是用一个圣灵的工作，哦，主啊，不但是恢复我们，也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进入那个实际里头，与基督永远的连接在一起，实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主为我们预备的是一条何等样的救恩，让我们实在来更知道如何跟随你。主啊，我们求你恩待，主啊，你如果不恩待我们，我们真是充其量就是读读你的话语，
是
的，哦，我记在脑子里头，
主啊，
我们没有一个实际的光景，主啊，得着我们，我们巴不得，我们实在是巴不得，因为我们知道在你的里头，在那个实际里头，主啊，你满足我们也多么的喜乐，哦，你快乐我们也多么的喜乐，但是主啊，我们跟你之间还是距离一个好大，因为我们的眼睛没有完全的看见，我们的心没有被你完全的得着，主啊，我们实在惭愧，你为我们付上了劳苦的工价，你在十字架上做成了这一切，哦，这一切多么的美，多么的好，我们感谢，我们赞美，哦，主啊，带我们进入那个实际的光景里头，主啊，带我们进入那个实际的光景，让我们是你在我们在你的里面，让我们实在知道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什么，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跟随你，主啊，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我们再一次的赞美你，主啊，我们再一次的恳求你，把我们的眼睛好好的打开，哦，定睛我们的神，定睛我们的主，我们赞美你，我的主，我感谢你，哦，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主，愿我们的心能更多的爱你，也能更多爱你的教会，让我们珍惜在地上教会每一个聚会，主啊，但愿在这些聚会中你来恢复那个真实，把这些节期里面所有的光景都恢复起来，主啊，好像我们在地上有好的光景迎接你的再来，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越过越明白，如果我们只追求个人的好，并不能叫你的心得到满足，因为你所要得着的是一个圣会，亲爱的主，愿我们能爱所有的弟兄和姊妹，愿我们知道如何和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同相聚，我们如何在聚会中间让神得到满足，如何在聚会中间享受神的满足，我们求你在这些年间，主啊，你自己在你的教会中间来做工，按照你的心意来做工，主，我们实在感觉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亮光，主，若不是你的话语解开，我们真是不知道在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聚会意义在哪里，今天我们从你的话中才知道，主啊，圣徒的聚会有何等的意义在其中，并且这个聚会是从今时一直进入千年国度的，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哦，给我们里面有更深的爱慕，主啊，这些日子不仅你叫我们一个一个弟兄姊妹灵里面得到复兴，也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其他的弟兄姊妹，引领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同进入这种光景，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相信你的灵在这里要做工，哦，主啊，你要在教会的地上这片荒凉的光景中间，主啊，你要显出教会那种清脆美丽充满生命的光景，愿主的见证是成为一个实际显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在仰望你自己的怜悯，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越多进入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越觉得荣耀的盼 望。哦，亲爱的主耶稣，愿在地上，哦，不容许任何的事物，主啊，把我们打倒了，不容许任何的事物绊住了我们的脚。亲爱的主啊，我们知道这一切都要过去，这路中所有一切的光景，无非是主给我们的训练，无非是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亲爱的主，我们愿意伏在你大能的手下，接受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工作，也接受在整个教会里面的工作。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实在是一般短见的人，我们看不见将来永远的事物，但是今天主啊，你借着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感谢赞美你。但是就着今天我们所看见这一点，让我们能够竭力的往前。主，愿你在教会中居首位，愿你得着每一个圣徒的爱戴，正像我们开头所唱的诗歌一样。Jesus only， 主啊，让你成为独一的。我们知道这一切的节期都是说明在你里面的丰富，说明你真实的意义。所以让我们在聚会中多多的经历你的自己。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问一下，一千年国度里面，我们管城不是管谁？